古董商这本书中的时间生活被小说家展现得非常随意，这必然导致情感的松弛和见识的简陋。采用大团圆的婚礼结局尤其白痴。时间其实也可以展现得非常精心，我们可以在一本非常不同的小说，一本值得注意的书中找到这样的例子，那就是阿诺德·本涅特的《婆婆经》。时间是《婆婆经》真正的主人公，时间俨然成为创造之主，只有克里奇罗先生逃过了他的掌控，而这种异乎寻常的例外反更加突出了他的威力。索菲亚和康斯坦斯是时间的孩子，这在我们眼见他们俩细穿母亲衣裙的那一刹那就已确定无疑，他们注定要以一种完满的形式慢慢衰朽，这在文学当中殊为罕见。他们先是小姑娘，然后索菲亚离家出走，嫁人，母亲去世，康斯坦斯嫁人，她丈夫去世，索菲亚的丈夫去世，索菲亚去世，康斯坦斯去世。他们那只患了风湿病的老狗哆哆嗦嗦地爬起来，去看看碟子里还有没有什么剩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这么回事儿，无非渐渐老去，直到堵塞了索菲亚和康斯坦斯的血管。这是个真正称得上故事的故事，态度如此健全，没有一句胡言乱语。他得出的结论是，人最终除了坟墓别无选择，我们理所当然都会老去。可一本伟大小说的基础不能只不过理所当然，而应该超越于它。婆婆经虽说强劲真诚令人感伤，可是跟伟大擦肩而过。那么战争与和平又当如何呢？它当然是伟大的，它同样强调了时间的作用和整整一代人的兴衰。托尔斯泰跟本涅特同样不惮于向我们直陈人总会衰老的事实，尼古拉和娜塔莎的部分衰朽却比康斯坦斯和索菲亚的完全衰朽更加触目惊心。我们自己的青春似乎有更大一部分也随之而枯萎了。那战争与和平又为什么一点都不觉压抑呢？或许是因为这部巨著不但在时间中展开，同样也在空间中伸展，而空间感只要不至于威胁到我们，总是令人振奋的，而且可以如同音乐般余音袅袅荡气回肠。你只要打开《战争与和平》读上一小段，宏伟的和音即已奏响，我们又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拨响了琴弦。绝非从故事中升起，虽说托尔斯泰跟斯科特一样关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又跟本涅特一样真诚，也不是源自他笔下的事件和人物，他们来自那广阔无垠的俄罗斯大地，事件和人物不过点缀于其间，来自俄罗斯大地上那所有的桥梁和冰冻的河流、森林、道路、花园和田地的总和，它以其庄严伟大震惊着我们的眼睛，以及宏伟响亮震动着我们的耳骨。很多小说家对地狱都有强烈的感受，武镇也好，老雾都也罢，不一而足。可极少作家具有空间感，这种空间感正是托尔斯泰那超凡资质中的上品。战争与和平中的上帝是空间而非时间。如果用一句话为故事盖棺定论，可以说故事就是声音的仓库。正是由于这一点，小说家的作品才要求大声朗读出来。它不像大部分散文作品那样要吸引眼球，它要吸引的是耳朵。在这一点上，它的确跟演说有众多相通之处。它并不提供韵律和节奏。对于韵律和节奏，虽看似有些奇怪，事实上只要有眼球就足够了。眼球 因为有长于转化的心智做后盾，轻易就能抓住一个具有美学价值的段落或对话的音调，成为我们的赏心悦事。没错，它甚至能够将其浓缩，使我们比听人诵读更快地将其融会贯通。正如有人看乐谱的速度要快过用钢琴将其一一敲打出来，可是眼睛却无法同样快地抓住一种语气。古董商那开篇第一句并无任何音韵之美，可如果不是大声将它朗读出来，我们就会错失掉某种东西。我们的心智可以跟斯科特的心智无声地沟通，可结果却只不过差强人意。故事除却一件接一件地交代事件之外，还因为它跟某种语气的密不可分而附加额外的意义。附加的意义不会很多，我们不会由此体会到类似作家的个性这样重要的层面。作家的个性，如果他有，是即由其他更加高贵的中介传递出来的，如小说的人物或情节或作家对生活的评论。故事以其特殊功能确实能够做到，而且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使我们由读者转化为听者。某种声音正是针对这个听者侃侃而谈的，这个声音就是原始部落的说书人，蹲在洞穴中央，一件接一件的讲述，直到听众在残骨剩肉间沉沉睡去。故事是最原始的，它一直追溯到文学的源头，那时候阅读还没发明的，而且故事吸引的也是我们身上最原始的本能。也正因此，我们才对自己喜欢的故事如此毫无道理的欲罢不能，而且随时准备跳起来对别有所好的人极尽攻坚之能事。比如当有人嘲笑我竟然这么热爱瑞士的鲁滨孙一家时，我就不由得火冒三丈。我希望我对斯科特的评说同样惹得在座的某些人心头火起。诸位当明白我的意思，故事会创造各不相容的气氛，故事既无关道德，也无助于理解小说其他的层面。如果我们想对其他层面有所理解，我们必须先从洞穴里出来。不过我们先不忙出来，先观察一下另外的生活，以价值来衡量的生活已然怎样从四面八方挤压着小说，他如何准备充实进去，而且确实改变了小说的面貌，为之带来人物情节想象宇宙观。可以说是除了不断追问接下来呢接下来呢之外，其他所有的方面，这是我们迄今的探求取得的唯一成果。以时间来衡量的生活既然明显处于这么低级粗陋的层次，我们自然会问了，小说家能不能干脆把它从作品中彻底根除？何况神秘主义者已经宣称将其从自己的经验中排除了，只表现得光辉夺目的价值生活呢？说起来，已经有一位小说家这么尝试过了，他的失败正可视作前车之鉴，他就是格德鲁德·斯坦因。他远远超越了艾米丽·布朗特、斯特恩或是普鲁斯特的尝试，他干脆将他的时钟打成碎片，而且磨成粉末，像播撒俄塞里斯般遍洒世界。而且他这么做可不是出于淘气，动机很是崇高，他一直希望将小说从时间的暴政中解救出来，在其中只表现价值生活。但他失败了，因为小说一旦完全脱离了时间，他就什么都表现不了了。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顺着滑下去的那个斜坡，他一心想把整个故事的这一面，这种编年史的顺序完全根除，我是真心钦佩的。要做到这一点，除非完全根除句子间的顺序，而要根除句子的顺序， 又需根除字词间的顺序，这反过来又要求根除字母或字音的顺序。他走的根本就是绝路。可是在这样的实验中没有丝毫可笑的成分，像这样的玩一回可比再写一整套威弗利小说意义重大得多。可这个实验注定要失败，时间的顺序一旦毁坏，势必将所有理应取而代之的一切连带毁灭，旨在表现价值的小说只会变作不可理喻的谜团，因此成为毫无价值的废物。正是为此，我才必须请求诸位跟我一起用绝对正确的语调来重复一遍本讲开头的那段话。不要像个公共汽车司机说的那么含混和不置可否，你没这个权利。也别像那个打高尔夫球的说的那么干脆和盛气凌人，你懂得更多，说的时候略带些伤感，这就对了。是呀，哦天哪，不错，小说是要讲个故事。
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